好，我们请大家搬到你的圣经彼得后书第一章哈。上次我记得我提到人的神设立给人的这个成长的一个蓝图。我提到我们教导孩子的时候呢，有些东西是要从我们把他生出来、教他、养他、训练他开始的。等于说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全权的责任。一方面我们有这种能力。一方面，我们有这种责任，要来把那些孩子没有的，要让他能够彰显出来。到后面就有一个果子哈，我们教导孩子、养孩子，一定有一个成果在那里。所以啊，箴言31章就提到说，看到日后的景况。我常常用一句话来形容姊妹们，特别是母亲们哦，当然是家长了哈，我们流泪撒种。欢呼收割，啊，这个是神所命定的。他既然把儿女赐福给我们，用儿女成为我们的福气，那么他就是一定是福气，啊。那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的缺乏跟问题呢？那我们现在就是在做一个反思，做一个再学习，啊，对我们自己再教育。那我们再教育的方向在哪里？回到神给我们的这个说明书，好不好？养儿育女的说明书，神在圣经里面哈，倒是没有像我们现在有那么多的这个亲子的书的这个方向，比如说，哎，怎么沟通啊？怎么样训练你孩子的情绪啊？好像也没有类似这些哈。还有就是爱的教育啊，没有，他没有。他只是给你一个原则，就是所谓的智慧，他自己命定的一些我们应该要给我们孩子的一些智慧。那只要有智慧，就有方向，有方向，我们就一定可以从神那里得到能力来行使我们身为一个父母亲这个亲子的这个职分啊。所以，首先呢，我要强调一点哈，当我们在讲这一些亲子的关系也好，亲子的从听到能够让孩子听从这些呢，不是一个方法，不是说你听了好，你现在对准了这些方法，你对你我们在讲这些过程你对准了，然后你就要养出一个结果。神的儿女是，就是我们的孩，我们讲我们的孩子是我们的产业，那么这份产业呢，放在我们的手上呢？我们是只有靠着神的带领，靠着神自己的他的这个啊，因为他是主人嘛，我们是管家是主人，靠着他的能力、他的智慧，然后带着我们，牵着我们的儿女，然后走到他要他们走的路上。因为圣经很清楚，他说神为什么没有一下造出很多儿女呢？只有造出亚当跟夏娃呢，然后让我们怎么样能够培养虔诚的后代。在这个培养虔诚的后代当中，我们身为父母的，也身为神的儿女的，我这个人，我也在成长。这个是很一方面很奇妙，一方面是让我们可以期待。啊，我上次跟你们提过，我身为7个孙子女的这个 grandma，我还在成长，学不完。等于说呢，神还在借着我的。啊，这个孙子女呢，在扩展我的疆界。我们对着儿女去尽力而为，神也是用这些来对我们成长，促进我们的成长，好让我们成全，可以完全的成熟。好，所以这是很有意思的。我的意思是说呢，我们接了一个棒在我们的手中，然后呢，其实神才是那个刚才那个周师母提到掌管哈，神是一个掌权者。我星期天有一个图哈我用讲的就好了哈，有2个圈。神是掌权者，等于他是掌管一切所有的宇宙万物啊。那么这个宇宙万包括什么？有一圈里面包括我们的环境，我们的这些原因结果，不管怎么样都在他的手中。不管人为，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这个外围的哈，那什么叫内围呢？ 没有，就是我这个人。那你会发现呢，我们很容易承认说，神啊，你是我所有的大环境的掌权者，你掌权掌管一切，你有主权，你也有能力，而且我信任你是爱我们，用爱来管理我们。但是里面有个内圈，那个我哈，好像是神最难下手的，就是里面有个内圈，要写一个我。如果你要换两个圈的话，一个圈是环境啊、人事物啊、机会啊，哎呀没有机会哈，或者是机会不好，或者是患难啊，这个都有哈。那我们都相信说，神啊，你掌管一切，在洪水患难的时候，你坐着为王。上次我们提到这个挪亚洪水患难的时候，我们都说你坐着为王。问题是我们这个里面这个我，那个内圈那个我，那个王座呢，王位呢，很难下来。所以神对着我们这个他的孩子，他宝贝的孩子，而且把我们的人生都写在他册上的这个我，很个别的我，他要用很多很多经，我这样讲是比较人性化的讲法，很多耐性，很多时间，很多方法。他在外面那些，耶稣说停止，风浪就停止了。可是问题是对我们是一句话没作用，然后呢讲了十句也没作用。上次我们看过一个经节，几次七次都没有，都不听，就是这样。 好，那我来念一下一些问题哈，你可以想想看，是不是你的孩子，或者说你跟神的关系也有这些问题。比如说神说了我听过了啊，我也认同，可是我就是赖皮啊，我就是觉得说啊，没有很在意哈、或者说呢，我会生气。对于明明知道说神说啊，你要依靠我，可是我会生气，我会焦虑哈、孩子们会有也有这种问题哈、特别是孩子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其实大人有我们自己不晓得恐惧，孩子很会受惊。所以那个恐惧会产生很多包括我们会自己封闭，不敢，没有，不勇敢，不敢踏出去啊，不敢离家，这些都是一个恐惧的啊，这个孩子的啊这个现象。然后孩子，但是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还是越大越听话吗？你们都跟我说哈、说越大越不听话啊。所以你会发现越大的时候，他那个自己的意见很强，很容易生气，很敏感。感觉好像你针对我的，所以你一针对他，他认为你针对他，他就会怎么样，也会针对你，也会去反驳你，也会去跟你抵抗，或者是保护他自己。好，这个是孩子慢慢长大后的一个我们就发现哎，他开始会辩解，辩解的态度呢就很凶，或者是呢都不理睬，不讲话啊。那有时候呢，因为自己的意见呢，他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主权，他要争取那个哈，然后呢有时候很冲动哈，等不及，很冲动。那有时候却相反的自我否认，觉得自己很没用，自己很自卑啊，这些都会出现在我们孩子在成长过程中，然后抱怨很多，抱怨很多啊，抱怨就是怪责了，都是别人的错。那这些是不是很熟悉呢？我们自己也有这种经历，对不对？好，不是只有对父母亲哈，其实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子。我刚才说那个我在那个大圈圈大环境里面那个我哈，神是用最多的时间最多的心思来带领我们的。当我在讲这些的时候，你会不会想到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经历了很多神迹，红海都可以分开，这么一两百万人可以这样走过去，没有水，苦水变成甜水，没有东西吃，可以每天足够神来供应他们。这样的一个过程，本来神想说两年也差不多了，神的预定 等于说神要管他们，要教他们，要历练他们，用本来预计是两年，以他的理想是两年，但是呢没有想到只好又绕回去啊。这个当中要教他们什么？教他们打仗啊，教他们碰到敌人不要退，要勇敢，要面对。但是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一个最重要，神没有说我教你怎么用兵，不是这样，神只有在教他们一件事情，你就盯着我，靠着我，听我的话，就是要这样子。因为我已经让你们看到，你知道神显神迹哈，有个很大的目的，认识我是那一位独一的真神，永活的真神。偏偏人的这个人性的里面的罪性的部分哈，这个刚才讲到志气，讲到那个心智，等一下我们也会提到这个事情，就是呢非常的硬。志气本身其实很重要的哈，圣经说它要成为一个武器。一个孩子能不能在他的人生里面一关再一关，一山再爬上一山，让你放心说哎呀我孩子有体力有能力爬过所有的难处的高山，不管他是下海或上高山或在低谷，我很放心，因为他有一位牧者用肝在安慰他，在带着他，在管他。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焦点。所以我的意思是说，我们身为父母亲在带我们的孩子的这个要最着重的是什么？那么最着重的也就像神一样，要用40年的时间来管，来教，来带。神没有一天没有跟他们同在哦，云柱火柱，即使神跟他们是不能靠近，他们不能靠近神，因为那个时候救恩还没有，新约还没有到。但是那神那个父母亲的那个不离不弃的那个心意，他说我就像母婴，神不是只有天父父亲的形象哦，他说我像母婴，怎么样把你们带在我的翅膀上面，我扇展我的翅膀，带你们游玩也好，带你们练习飞也好，我就一直带着你们，我怀揣你们。好，所以请家长们有一个观念，从圣经来的观念，我们对孩子的管教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连神管我们神教我们都很久很久啊。以色列人40年才养出几个，养出两个，当然新生代也进去了哈，就养着那全部全军覆没就剩下两个，连摩西都没有进去啊。但是神乐意，神很乐意。所以我们提到父母亲跟孩子的互动关系，我觉得用那个吃饭哈，你煮一锅一餐饭给他们吃，大家一起吃，怎么让他们从不喜欢吃喜欢吃的都能吃，然后彼此的这个哈那个搅嚼，这个实在是很，我后来觉得说很形象化哈，我觉得很感谢神哈。那从这个你们家怎么一起吃饭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影像，就在反射到你们家整个的整体的关系。我不是说大家都有那个时间陪着孩子每餐这样子弄饭，粗茶淡饭，但是呢除了茶跟饭，他们不吃喝茶了哈，除了这个饮料跟饭跟他们该吃的营养之外，我们每一餐每一天，你看妈妈，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意，不是吗？可是问题是我们的焦点对吗？我们那么用心，那么用那么辛劳的，一年如一日的，这个是神给我们家长父母亲的自然天赋性的一种爱哈，一种能力，可以这样讲，我们有这种能力，不然的话，你为什么不会去为别的孩子用那么多心意？看在眼里那个孩子这个有问题，你也不会去想说，哎呀，我应该去帮他。你只会想到我的孩子，我要帮他，对不对？这是神给我们很自然的天赋性的一种情跟爱啊。那么先来看一下这个我刚才讲的这个彼得 后书第一章，我上次有提到哈，神用四十年训练他的百姓，不要以为神厌恶他们，没有，后悔过，伤心过，可是神从来没有撇下他们。即使到最后，摩西出了一个招，真的是打击到神的这个，就是已经触及了十诫了，不尊神为圣了。这个一定要犯了戒，就一定那个时候的神教他们的就是说，你犯了戒，那么除非不是故意的，你还可以赎罪，不然的话，你就是要接受那个结果。连到最后，这个摩西都这样子来伤神的心了。神怎么样？跟他说好说歹的，你不能进去哦。我带你去山上看看他们要去的地方，然后怎么样？从他呼召他开始到众，还帮他安葬。哇，虽然他没有很多群众，没有很多追思礼拜的这些会众，他有神陪着他，就走到最后一天，到离开这个世上。神自己一个人，自己一个哈，自己不不自己一个陪着他到最后，这个就是父母亲的心哈。好，那等于说呢，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些所谓的规矩哈，树立权柄。还有这个纪律，扩展他们跟人的关系，怎么样在就像我们大家都在开车，然后交通规则是很重要的。然后交通规则我守法的时候，我每次坐到我不常坐了哈，但是每次有机会坐到周牧师的车，他第一句话说：“师母，安全带。”我相信他不是说，不然会被警察抓哦，不是这样子哈。我们这里警察很少在抓没有戴安全带的，台湾就会啊，有的还怎么样，不戴用手拉着给警察看的有哈。但是他的意思是说，这样子就爱的缘故就要守那个啊，所以这个那我守这个规律，别人也守规律，我们就非常的顺利，我们就活在这种彼此协调的这样的情况下面，我们在扩展，在。我们在成长，到最后呢，我们就讲到这个志气的志，或自己的志，自律或者是自律，也就是今天周师母刚好提到这个志，立志的那个志哈。那圣经里面有两个字，一个是志气，不要损了孩子的志气。有一个地方是说那个心志，好，成为这个受苦成为一个兵器。那受苦的心智成为这个兵器，他心智就是一个里面的一个意愿，神给我这个自由选择意愿的里面的一个，好像一个方向盘，我就抓稳了，我不偏左也不偏右。好，这个是最后一个成熟成型期。那么你的孩子这个时候，你心里面就可以放心说，不管以后他怎么样，他有牧者，他有一位牧者。好，他敬畏这个牧者，他会知道说这条路是他应该走的。这个就是我们讲的那个，以前我们讲到悟性哈。我们借着读神的话，我们就从神的话里面得着神要给我们的悟性，不是我们天然性里面的那个领悟能力，或这个叫什么智能，不是这个哈，我们的悟性。那么我的孩子的悟性由谁教？由父母亲来启发。当然最后他还是要连接到神天上给他的悟性。有时候我们说怎么跟你讲那么多了都不做，后来就说你都不听不懂吗？那个懂不懂就是他的悟性。那悟性一开窍的时候，那么你就放心了，所以记得我们是神给我们产业儿女中间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呢？器皿，一个器皿，神要用的很贵重，对于儿女的那个，等于说他教我，我信神，他教我，我有责任来像神这样教我，来教我的儿女。我不晓得你们会觉得教儿女很累，很无责，还是觉得很荣幸，说哎呀，我竟然可以跟天父，他是父亲。 有时候像那个保罗说他是教会的妈妈母亲，我竟然有这一个位置来承担，好，承先启后的这样的一个重责。但是承先启后，请我们注意，我们走的不是一条窄路啊。刚才我们那个那个彼得那里我要讲哈，但是我现在先念一个经节，你请你有圣经的打开箴言第四章。如果你不方便打开圣经，你听我讲，听我讲啊，有一句话你一定要听进去，箴言第四章的第十二节、第十一节，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这个引导我一直在讲到什么叫做去念或者是去记神的话，去咀嚼神的话，无非就是要找到神的那一个启明心引导我。有时候我不晓该怎么选择，那我要知道怎么选择，我要有从神来的那个教导我的那个智慧，他在教导我们，好，神一面教导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一面给他们选择的练习，他们当然常常选择错误嘛，哈，但是呢，神有引导，他们却常常自己选择错误啊。这里说，我已经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导你行正直的路，你行走脚步必不致狭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上次我们说遵行耶和华律法的怎么样，他不会半跌。这是神的话，你相信神你就相信神的话。我们的路，我们如果按着他的带领走这条路的时候，智慧的道引导我们走这个正直的路。后面有一句话说生命的路，前后这个箴言前后这样，只叫你走生命的道路，活的路。我们的路是不会狭窄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这些父母亲啊，带领我们走他们的路的时候啊，怎么越走越窄呢？甚至变成一条单行道。什么单行道？提供你所有的需要，上学，上好学校，找到一个好工作，然后呢，就是希望他有一个房子。我们父母亲不是都这样吗？为什么他们的路就变成只有一条，其他都不要讲好了，好，上学，好成绩，就变成只有这样子呢？不是都这样吗？好，我上次听到几位姐妹在分享他们让孩子学音乐、学钢琴的这个，那我很欣慰，我非常欣慰啊啊！至少没有人跟我说，因为我以前，其实如果你以前没有办法学，现在想让孩子学圆你的梦，这也不是错，这不是错。重点在于，当我们让孩子有机会学音乐的时候，这个当中这个过程，在这个家长跟儿女的互动过程当中，你知道那是最宝贝的，无形中在训练孩子的这个毅力啊、忍耐力啊，等一下我们会谈到哈，忍耐啊，然后呢，会自己享受那个音乐好的那种，因为它有它不艺，就是艺术嘛，对不对？那音乐有它音乐的，即使你没有，你不会弹琴，你都不懂怎么唱歌，你还是很能欣赏音乐，可以这样讲吗？一首好听的歌，很赏心的歌，你还是能够很欣赏它。你的孩子如果学了音乐，没有办法欣赏他所学的，哎呀，我觉得说，你们两位何苦呢？哈，家长跟孩子何苦呢？哈，我就觉得很不忍心哈，看到这个结局哈。所以，但是呢，我们都到的地步就是，付出你就要有成果。那么就是今天我讲的非常狭窄的路。所以今天如果考试回来，功课退步了，那么他的一天的心情跟你一天的心情就对在一起，一个像小偷，一个像警察，充满了罪恶感。我这样子讲，不见得你会这样表达，但是有时候我们给孩子的感觉说，我就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好，所以我们对准一个焦点， 神为什么让我们养育儿女，要养成虔诚的后代，等于说他的目标是在于神所立定的虔诚，就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想法为你的目标，以神的方法为你的方法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这样的话，好，我们回到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后面说，你就会不会闲懒不结果子。那我们就借着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来看到，我们带领孩子引导，我们也他神引导我们在引导孩子的时候呢，那么我们要最用心的，神宁可花40年，神可以一下把他们击毙，对不对？他也知道他们会失败，可是呢，他一直给他们机会。他连法老王都要用十灾，不是一下子，神从来不用掌控，用威吓的。连法老王他都存着一个连续的心，从第一灾给他机会，到第九灾，到第十灾 reset 就到这里了。神的愤怒，神的公义是有限度的，有他的一个限度的，那个满的时候，他的公义绝对不会缺少，他也不会以无罪的为有罪。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麻烦把这个彼得后书的第一章给我们看一下哈。
我要不要我念一下，还是我放出来？我用，
那先放，
好，
先放。在我们要看到这个下面这个成长的，我刚才说这些是要加上去的，本来没有，要把它让它成长的。当你孩子生下 baby 生下来的时候，他什么都没有，他只会一个嘴巴开开，一直想要吸东西，连你奶瓶放到前面，刚开始他还看不到奶瓶，或者是看不到，只会当你一碰到你的乳房的时候，他终于就好，什么都不会。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你养儿育女的时候怎么样，就是一个一个一直加一直加。好，那首先呢，这个成长的一个架构呢，前面有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说呢，神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是的，儿女是神的产业，是神给我们的福气，要祝福我们的，要给我们领受这个福气。然后这个当中呢，都带着宝贵极大的应许，等于说神说的就算。那么这个当中如何能够领受到这个应许，他说叫我们既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我们领受这个应许的一个起头，一定要恢复我们的性情，本来是亚当夏娃的那个罪性，从罪中生的，是我们的父母的原罪的罪性，堕落的个性。不管你有多聪明，不管你有多有才干，这个神没有拿走。我上一次提到那个恩的时候，普世之恩是怎么样？挪亚，好了，挪亚出来了，神说好，我不会再用洪水灭人了，不是说只有灭那个有罪的人，不会再用洪水灭人。所以圣经有句话说，他让雨下给好人，也下给歹人。神有这种恩典啊，但是不见得每一个受，每一天吸足了神给的氧气，得了神给我们的丰富这些都是神给的，只是有些人不认识神，不知道而已嘛。天时地利人和，他以为说自己的能力这没有认识神就会这样。那这个当中，如果我们真的要领受神的赐福，这个恩的一个结果，恩的福气的话，很多人受恩没有得到神的福分，对不对？我们都知道嘛因为天国是特定的哪些新的人的哪一种新的人的。 然后呢，这里提到，首先要脱离从情欲来的败坏，亲爱的家长们，这是我们教导孩子要最用心，要最忍耐的这个部分。但是呢，我们不会，我们不需要无中生有，因为神怎么样帮助我脱离我的情欲，我就知道怎么样帮助我的儿女脱离他们的情欲，这个败坏的情欲，然后能够脱离之后，那么在于还没有信主的人，你的儿女们如果他还没有认识神的话，至少他们有一个，等一下就会看到那个过程哈，我们等一下再讲好了哈。这个脱离情欲才会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跟神的性情有份的时候，我们要让他成长，就好像一个新的生命，他就这样蹦芽，就这样子长叶，然后就有按时候结果子了。所以呢，他说呢，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往下面就开始告诉我们啊，一层一层的往上去盖啊。所以我今天有一个重点，我们都同样走过绕过路，我们也都同样有一些我们的无知都有啊。我这样讲不代表说我是百分之百，我这样讲给你讲通了，也不代表你就把孩子教出来一个正经八百的，也不是这样。我的意思说，我们学这个不是在给我们一个方法套进去，好，一个公式，不是这样，而是让我们懂得熟悉是非善恶，懂得怎么样分辨好歹，然后懂得怎么样对焦。我要进入这一段以前，我要先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体验，我自己的经历，我觉得这是我自己认识的好的成长的过程。我是一个十足，如果你以前认识我的话，包括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还有那种气质，就像一匹野马一样，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第三点，那个自制跟志气哈，那个本身的这部分的表现，就是说我呢是怎么讲呢？我是很奔放的，很自，我认为是不拘的，这样讲好不好？好，我想这个感觉，这个意思，我想阿日稍微了解我的意思。当你在那个大草原的时候，哎，你要唱多大声就唱多大声，你不会觉得你受到任何的拘，就像这样子哈。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受过苦，因为我特别是我的父亲，因为我妈妈是很尊重我父亲的权柄的。我的父亲是一个，我们用现在的形容词就是民族思想的人。好，但是不要以为他没有纪律，他是在日本政府下面，他还在那里面做过事情的人。所以呢，等一下我要告诉你为什么我今天还有救。在这个没有受过苦哈，没有受过任何的锻炼历练哈，然后呢，说真的，可能我爸爸是属于宠我的、纵我的，那他不认为，因为他对我是有分寸的，哈，他该管的时候，他眼色一变或声音一变，不要打我，我都已经整个人就投降下来了，所以他是很有威风，很有威严的。但是呢，就是在某一个方面，就是刚好就在这个窄路上面，我刚讲你们，我们现在把孩子就是只有给他一条路走的那条路，就那一条路，他没有压制我，也没有要求我，所以你可以发现我对我的孩子也是一样，我不干涉他们的念书，我也没有能力，而且我也不希望替他们去受这种苦哈，因为我看到以前呢，我是一个很，我认为我那是我的幸福啦，就是看到别人这么哎呀上补习班然后怎么样，我爸爸呢顶多呢就是看到哎需要加强一点，他就找了一个老师，他有很多朋友的哈，找一个老师说你帮我女儿看一下这方面的，那爸爸只要爸爸命令一下我是不敢违抗的哈，所以我就会在他给我的管道里面呢受他的受这样的一个，但是呢基本上我的那个自我的思考还有那个决定事情呢，我是很奔放的，这方面是我的弱点。 因为你来到神的下面的时候，这个方面就需要，就像一匹野马，在一个本来是到处范围很大，现在要在一个篱笆里面，他跟你围一个范围，让你在里面跑。即使我不想停，一直跑，野马就是跑啊，跑不停的。只要他还有体力哈、啊，他就一直跑，一直跑，只要有路就跑，有路就跑哈、啊。呀，我不是一个坏孩子啦，不是他眼中的坏孩子，可是我心里我觉得我是很野的孩子，很野的人。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哈、啊，这是我的，就是骄傲了，跟你讲就是骄傲，嗯哼。好像我就是全世界的中心这样，但是我不会。好，那我要告诉你的重点不在这个哈。你看到现在的我是谁教出来的？是神教出来的。因为自从我认他为父亲那一天开始，我就需要服在他的讨教之下。今天你看到我有什么样的纪律性、规律性，有什么的，都是神教的。不过前面那两段呢，规律我们家是有的。好，哎，纪律我们是家是有的。两个都有，因为我跟父跟家长的关系，特别是我爸爸的关系是很健康、很丰富的。好，等于说呢，我爸爸注重的不是现在我们看的那一条窄路单行道，好像你不走进去，你就没路走的那条路，认好像你孩子不走这一条就没活路了。那神说不是哎、欸，我的路是不狭窄的，但是我爸爸在。给我的成长的这个这个刺激或培养上面呢，他很注重，就是圣经里面提的这些。好，那刘磊，你帮我念一下哈，正因这缘故，你封了印，把后面的念到第八节好吗？帮我念到第八节，
是在我看啊，第几节开始？我看一下，等一下哦，因此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通通足足的、
啊、等一下先到这里哈，谢谢、嗯，你如果把这个当作一个蓝图、哦、从下面往上盖的话，这个就是神用40年的时间给以色列人机会要成长的。所以今天我有一个重点哈，好不好，我们的焦点就放在这里。我们无非就是要我们的孩子能够顺顺利利的、啊、后面提到说我们就可以丰丰富富的进入神的国。我们不会闲懒不结果子，我们有个结果，那个结果结出来的果子不是野果子，而是怎么样，是神的那个他在栽培的这个葡萄园里面的这个他所在栽培在修剪在浇灌的啊，这个果子，而且耶稣说是长存的，这个是神分派我们的，我们自己也好，我们的儿女也好啊，只要有一天你的儿女接上了神的关系接吻了，那以前你帮他好像筑了一个梯子，就像我爸爸那时候在训练我的时候呢，这些包括什么呢，我把它讲的具体一点，在生活里面包括思考能力，包括尊重别人，这个我都有的哈，同理，所以我不会，我即使是自负，但是我不会去轻视别人。后来我明白说，哦，为什么我有这个部分那么好的我爸爸给我的遗产哈、啊，我们对人的尊重，还有对于思考，思考从哪里开始？我们教我们的孩子思考从自省开始，想想你自己到底哪边需要怎么样，哪边出了问题，我们在引导他们。比如说我爸爸会问我一个问题啊，我有印象很清楚，他问过很多问题啊，有的是让我增加知识的，有的是让我有一个道德一个原则的，他就问我，他叫我的名字，他说你看哈，早上看到那个清道夫在扫大道，我们的大道，那他我爸爸很随和，他就会乞丐也好，他去世的时候乞丐都来跟他奔丧啊，乞丐啊还有那个清道夫都跟他很熟啊，那他就说，他就告诉我，他说你认为，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好像做什么工作 还是在清这个街道，好，哪一个比较高？那个时候我年纪也不大，他用了一个词我忘记了，但我印象他就问我这个问题，哪一个比较高的位置？啊，我怎么答我也忘记了，因为我可能也随便乱答哈。大家有没有听懂那个问题？我爸爸说，只要一个人凭自己的双手奋斗，他就是很清高的位置。类似这样。啊，所以他是这样在小以易，就这样让我就明白，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你对你孩子有没有在同理别人的情况去尊重人？如果你是妈妈，妈妈是像你这样子，动不动就罢工就不做的话，那你的感受如何呢？你希望我是这样的妈妈吗？做一天两天不做，那我你希望你妈妈是煮一天饭两天不煮啊，宁可拿钱去外面买吗？类似这样，好，你要有很多心思在教化他们。那孩子没有，记得孩子没有，这个是要加上，其实他们有潜力。孩子一生出来的话，他们有潜力，以后可以说话，可以走路，可以思想，可以写字，都有。问题是你需要去帮助他们发展出来，这是一这个意思了。只要他是一个人，他就有这个潜力，但是问题是他需要被教化、教导跟感化。好，思考能力啊，自省啊，比如说哈，有一次哈，有一次我拿了爸爸的零钱，我不认为我是偷啊，我觉得我爸爸都那么慷慨，我拿了一下零钱去买那个零食，因为我家他们没有给我钱去买一般的学校哈，那如果说下课的时候他们有一些摊贩在外面的时候，哇，我好羡慕他们都吃那些。那我妈跟我讲过，她说你要吃什么你回来告诉我，我自己做给你吃，不然我去买给你吃，你不要自己买。因为她怕那些都是就是父母亲的心嘛，对不对？就想说让孩子不要吃那些拉拉杂杂可能有不太干净的东西哈。那但是呢很羡慕人家可以自己买。那个就是我们孩子在长大当中有自己的想法，想要自己做主，可是又老大不小又很害怕的哈。所以呢拿着爸爸零钱，爸爸都不动声色，我拿了几次，有一天呢叫我的声音就知道完了，这次完了。我就还没有做什么我就哭了，我就说我拿的，就不打自招了。那个时候呢就是等于说给我一个机会悔过，一方面给我一个机会自省说要吃，等他就跟我讲在这种情况，在一个孩子在这种越来大一点呢，他开始在跟你腻着，或者是跟你耍赖啦，不理你啦，然后自闭把自己关起来啦，不跟你讲话啦，不要你管了，这些里面呢都有很多我们要用心的。所以像那次呢，我不是因为我爸爸抓到我不敢再拿了，而是他一样的，他告诉我你要吃你告诉我们啊，那我真的是很想吃一些东西啊，那我妈妈就做啊，那时候那个日本的那个黑轮哈，那个 7-11 中国有吗？那个叫什么，在中国怎么讲的，那个鱼丸啊，鱼做的那个，我那时候很盛啊，
应该有吧，七亿在中国现在好像也有了，
很多很多啊，不是
牛杂面
哦，牛杂面哈，我讲的是什么，那个鱼浆做的，
甜不辣东煮吧，
啊，
关东煮甜不辣
啊，对不对，日本人叫甜不辣，
甜不辣
yeah right 甜不辣 OK 好，但是呢我们有我台湾叫做黑轮啦，就是不晓得为什么这样齁，然后有丸啦齁，什么丸这样齁，串在一起这样齁，哇，我真是爱吃的不得了齁，因为那个里面有一种甜味啊。那我爸爸就甚至到那个在坐的人的家里面去啊，然后从那里，从大麦哦，不是从市场上哦，从那里跟他比较有交情的一个朋友家，我记得每次就带回来一锅那个他们的汤齁，哎呀好鲜的汤哈。那我有那个我还需要外面的什么呢，但是当然慢慢的他也给我一些零用钱 等于说它是一个用教化性的教导跟感化性的，所以这些刚才我们念的这些所谓的信心，信心呢，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就不用解释了，对父母亲什么信任，父母亲有没有跟孩子之间建立被信任的关系，我讲的是说在我们这个从这个啊纪律里面的部分要进到有志气，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孩子有志气，不要失了志气，而且要有就我们讲的 spirit 就是人格，然后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律在那里，这是我们教孩子的一个，到后来你就可以放心了啊。甚至他们比我们更，我的女儿的话教她四个孩子比我教的更灵光多了，我还没有那她那么多的新的一些那个，但是我以前就是土方法嘛，就是这样，但是我不是只有土方法，我是按着神的，按着神的，我是尽量了，我有我的失败的地方，不是没有，信心加上德性，刚才我在讲的那些都是德性，责任感，他有没有在分担责任，他有没有在家里头就知道说我不是纯享受的，我不是要什么就可以有什么，我那个时候这个部分呢可能也是我的弱点，因为呢我在家里不承担责任的，我不做家事的，我们家有请一个帮佣哈，他是帮我妈妈，我妈妈活也很多哈，那时候洗衣服啊，还有他还有他的事业啊，活也很多，那无形中我就就托他们的福，不是他不是请来给我啦，请他自己的，可是呢你知道那个在帮忙的家里的这个人呢，他通常会取悦这个主人的孩子啊，那是很必然的，一方面呢那些来帮我们家工作的这些年轻人呢其实都没有大我多少，因为他们是农村来的，不念书啦啊，顶多念到小学，然后我也在小学里面，他们刚好在初中，我们就有玩伴，我家里没有玩伴，他们就有玩伴，所以我们其实是玩得很好哈。那当然他就帮我很多哈，帮我很多，所以无形中呢，我在这个担责任方面呢，我知道道理，我愿意负责任，可是呢，我不愿意吃苦，我也不愿意付劳力、付代价，所以这是我的弱点哈。我告诉你哈，我的弱点哈。好，那我们回到刚才提的这个建造他们的哈，这个好，有了信任，彼此有了信任，有德性，那么德性就包括所有刚才我在讲的都是属于德性的范围，好，跟别人的关系有没有尊重别人，有没有分享，这个当中当你在这里成长扩展的时候，你是一个快乐的人，绝对是一个快乐的人，你知道吗？前一阵子我的女儿告诉我一个那个狗的那个训练是怎么样训练狗哈，然后那个训练就解释说，如果你把它训练成这样子的话，那其实狗它是每一天是很安全感的哈。当然我不是说把人比成狗哈，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基本上这个动的人跟动物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也有它一样的地方，因为神用同一天，而且同样是用泥土啊。那它既然是动物，是有活的嘛，有的就是像它有它的特性哈。为什么我们要养宠物？就是它好像有一些让我们觉得可以拿来当玩具的哈。那个狗的那个训练师就说，当你把那个一开始的那个规范弄好了，它走路的时候一定不能超过这个训练师的那个前迈出去的那个脚步。当他迈出去，他只能在他的后面，这个是不能打折扣的，我们讲过了哈，他的纪律啊。那训练是最开始就训练这个部分，然后之后呢，只要他能够守住这些，他有很多了，我今天不讲这个，我也不是很有兴趣哈。那因为我们家呢，儿子带回来一只狗，那我是很陌生的，我对猫很熟，但是对狗很陌生，我都人家说狗是忠良的朋友啦，他们是最善良的朋友啦，他们是很忠心啦，他们很让我们觉得很心疼啦，很爱他们啦，这个我都没有尝过，我没有体验过。那 牧师有体验，我的体验是被狗咬过两次，牧师的体验也是被狗咬过，所以这只狗呢很可怜，一来的时候我们就把它当作是那个会咬人的狗啊。所以无形中呢，但是我不记仇的啦，我不会说哦，因为以前你的同类的咬过我啊，我只是有点怕它。但是慢慢的呢，因为他要靠我们嘛，对不对？然后牧师是，你知道牧师的特性就是要训练他，嘿 ,go, 好停怎么样，他这样。那从不听到慢慢在听。现在就很明显的他只听牧师的，对我来讲他就冲着我，有时候要抱着我，有时候给我推到齁，就是对我就没规没矩的齁。但是他对于牧师呢，他反而呢，我可以看出来，我看出来他很需要他。对我的话就有点像欺负我一样，我也不太跟他太，我不懂得怎么样跟狗太亲，但是我会去怜惜他啦，因为不管怎么样主人把他放下来他也很可怜啊。那我就替代了他的主人来爱他，然后我的那个牧师就成为他的一个安全感。就他讲说停下来他就停下来，不然的话又冲过去车撞了怎么办，这个就是安全感。好，我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哈。好，那我们往下哈，往下。啊，德性太多了，其实基本上都是在我们是哪一副德性，神家的德性还是罪人的德性，还是好，现在很多德性对不对哈，一样是人，可是呢很多德性，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哈。那我们是要跟神的性情，我们会下次会谈到这个神的性情，谈到这个性情，人的性情哈。好，那之后呢加上知识，知识是必要的，在神的管教里面呢，他也说我们要在基督的知识跟恩典上成长。所以我刚才说我们把孩子只定了一条窄路，我们的基本上的焦点都放在知识，还不是在知识哦，考试考过了吗，结果有没有升上去了，能够进去吗，就这条路。好，那这个知识本身呢是智慧里面的一个要素，这个从圣经讲的哈，我这样讲都是有圣经根据的哈。啊，这个智慧本身呢是一个怜悯，一个人的成长成熟度啊的敏感，那个怜悯哈，我那次可能念不好，谁帮我念一下，那个很敏锐，那个
灵敏
是灵吗，灵敏吗，
敏锐，
灵巧的灵，灵巧的灵，对不对？
对，灵敏
是 N 还是 N？ 我老是会
敏是 N、啊、不是 N 是 N。
OK， 灵敏就是说很灵巧，很敏锐，这是一个成熟度，老练了。第二个的话就是需要有知识，第三个话要有谋略，要有那个，这个是箴言里面讲的哈。箴言那个箴言里面就是一直在告诉我们，智慧很重要，智慧很重要。不会，我们要我们的孩子智慧可以丰富，那他们就有一个方法出来，怎么用，我怎么用它。所以真正的知识是让我们来用的。如果用什么，你说有啊，有用啊，找工作有用啊，以后你的条件上有用啊。我再加一个插一句话哈，我们每一个神给我们的每一个孩子哈，你是要养成它是一个有益的益处的益，还是要养成一个有用的，有用的有用途了，它有一个效用，它有一个结果要做什么，它有一个专业哈，它的价值到底在哪里，是有益，益就是说他这个人活着，我们家人四周围的人跟他接触的人，以后他的如果他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他所连接的人，因为他的存在而有益，每一个生命在神的眼中都是这样的，它的价值在于益处，不是在于用，如果是用的话等于是多少钱，类似这样一样的一个专业，我当我在这个上面来服务的时候，我有没有带来给别人的益处，我又没有带来让我觉得说没有我不行，我有一份在那里，还是说我有没有一个效果在那里，我有没有成绩在那里，我很有用。好， 所以人我们养孩子之所以那个路会越来越窄，就是我们是放在一个错的焦点，只有在有没有用。那现在呢，神要我们有果子的话，就是它有益处，果子有营养，果子可以被欣赏，果子可以让人家分享，对不对？好，我们讲生命很丰盛的。好，好，我就顺便提一下这个我们对孩子的这个价值感在哪里，而且每一个孩子都不可替代的。为什么每一个人在神的册上被神放下一个名字，即使他是你们家的老幺老几，他还是一个名字。只要是你的孩子信主了，记得一件，一个永远的彼此的关系是弟兄姐妹，他不会永远让你管的了，他是神管的弟兄姐妹。每个孩子价值都不一样，问题是我们偏偏把他们弄成塑造成压缩成都一样的产品，这个是我们现在儿女的一个很多很多这个畸形性的发展，或者是很多难处，父母亲也产生很多难处嘛。的难处就是在这里。好，所以如果我们的信念、我们的理念把它对焦对好的话，我认为说，我们就会就像耶稣说的。跟我同父一二，我的二是亲生的。好，那我为什么讲我的例子，我要给我们的家长们一个盼望哈。我以前那么自负，我以前那么不能吃苦，我以前那么没有老练哈。我常常看到弟兄姐妹当中哈，其实中国人有一个吃苦的历史，好，耐劳的历史。你不得不这样子，大家都要这样。现在当然没有了，只要你一踏入美国来，你的孩子不再有吃苦的机会了。即使我没有那个部分，可是当我接到神的身上，他成我的父亲之后，我接受他的调教，所以今天你看到了，我看不出来我以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我给你一个盼望，就是说当然我不能等于所有的孩子了，但是我要告诉你说，这是一个实证。我爸爸有他对于这个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信心、德性，还有知识，后面还有节制，节制是我们要讲的进入的这个自制跟自律的部分哈。这个节制，然后忍耐，哇，这个都是我们要给孩子的存的这个宝贝耶，让他里面充满像那个肌肉一样哈，那个生命的肌肉哈，他可以这样子。忍耐之后呢，还有爱。像我以前的话，我有爱，可是我那个爱呢，很自我中心的爱。好，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只有在什么？只有在他的聪明上面，盯着他的聪明，聪不聪明？等于说，你聪明的话，就应该有什么样的成绩？啊，问题是，当他的罪性，刚才我们提到那个。从情欲来的败坏，如果没有捷径的话，聪明会变成什么？投机，很有才干。你看我的孩子多会这个，多会那个，哈，很喜欢跟他攀比，哈。那如果我们没有脱去情欲来的败坏的话，就会变成怎么样？我很能表现，我很能在舞台上，很能作秀，可以这样讲，好不好？好，还有一个就是，本来我的孩子很有主见，所以他要什么他知道。那如果他没有脱离他这个原来的这个罪性的败坏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变成怎么样？不择手段的，就是只会体贴他的私意，就像彼得一样，有没有？当耶稣他要受死，他说不行，你不可以。彼得说撒旦退去，你体贴人的心意，不体贴神的心意，他就只会体贴自己的心意。才干、聪明或有理想，好，这个都是可欣赏的，可是问题是目标在哪里？我们有一个标杆，就是神已经把这个生命的奥秘、生命的应许给我们了， 好不好？我们啊、弟兄姐妹家长们，或者你也在培养一些属灵的儿女，好，我们都有生养众多的机会，包括培养一些因为福音的属灵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焦点。你不是在，如果你是在培养一个属灵的儿女，你不是要培养他做执事、做长老或去当牧师，这个不是我们的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就等于就跟一般的载路一样了。好，我们在培养一个属灵的儿女，成为一个有德性，像我们刚才所讲的有知识，后来就敬虔有忍耐，然后呢表现出神的性情，这样的儿女，记得这是给你的福气，是给我的福气，给家长的福气。好，那我们今天还没有进入主题的所谓的自制跟自律，这个是我们的目标，就等于说我们的结果，你的理念就是我要到我的孩子可以有一个自律，自己管理自己，而且呢他有志气，这个志气呢有时候是会被折坏掉，就等于自暴自弃了。好，那有时候呢这个志气呢会变成一种逆性的发展。好，那该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志气跟自律呢能够继续的能够成为一个兵器，甚至说成为兵器，好，成为一个我们的这个工具，好，然后能够越过胜过所有的不管是高山或低谷。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里好吗？